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开始之前哈，再次温馨提醒一下这位还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请你不要再拨打了，因为我们接下来微声音是一档脱口秀，需要我们集中精力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啊这个新闻比较开心的事情。那么如果您一直在这么继续打呢，会干扰到我们的直播，请您不要再拨打了哈。那一说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周四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我们首先还是要先严肃一下，关注一则比较严肃的新闻。俄罗斯研制的卫星五号疫苗是被发现对新冠病毒有 91.6% 的效果。
这个报道呢是发表在柳叶刀，这是非常权威的一本医学杂志哈。当时这个评议结果说，这个是来自于开发这个疫苗的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项三期临床试验。那么这个结果就显示呢，这个疫苗和目前国际上出现短缺的 Moderna 还有辉瑞 BioNTech 疫苗的疗效呢是很接近的。
研究人员也称呢，卫星五号疫苗只出现过几例严重的副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副作用是归咎于疫苗。
我们也希望早点疫苗出来，关键它能够是有效的，是安全的哈。现在看到就是以色列接种的是范围比较大了，我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聊到。啊，我们还是再是温馨提醒这位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请您不要再拨打热线电话了，因为已经干扰到我们的直播工作了哈，请您停下您手里的电话拨打。啊，那接下来还是我们 SBS 这条新闻，是看到在昆州北领地和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门宣布在珀斯、皮尔还有包括西南部地区是处于热点区域。那一舒你接着往下说一下，我把这个电话处理一下，实在是不堪其扰了。
1月25日之后呢，曾经进入该热点地区的人是不得进入维多利亚州，已经抵达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旅客是必须要进行两周的酒店隔离。那么从西澳热点地区进入塔州和南澳州的旅行者是必须要进行自我隔离。从1月25日起抵达新州的人呢，将面临和西澳热点地区居民一样的限制要求。那在首都领地情况是与此类似的，几名来自于珀斯的联邦政治人物是被要求进入了为期5天的隔离期。
说到联邦工党议员安妮阿利，他是受到影响的人之一，他就说呢，在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的境内，大家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挑战，能够做到的就是遵守建议，其实这点真的很重要哈。
那么此前一名确诊感染的20多岁男性保安是在珀斯的一家隔离酒店工作，他在西澳洲近十个月来的首，他是西澳洲近十个月来首次本地感染病例。那这名保安人员呢，是在不知自身感染的情况之下，参加了10多个地点的活动。在1月26和27两天分别工作了12小时，在28日就出现症状之后打电话请了病假，随后就没有再回到酒店上班。
西澳洲的州长麦高温就说了，这个员工感染的可能啊是传染，他可能感染的是这个传染性更强的英国的新冠变异的病毒株，因为那曾经呢查出过这个变异毒株的携带者，而且他预计未来几天可能还有更多这名保安的密切接触者呢会被一一的确诊，好早发现早隔离，能够做到这个尽量把这个保护好周围人的这个安全哈。前面一说我们给大家提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新冠疫苗接种率相当高，那还是来自于我们 SBS 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人家现在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以色列现在呢，每10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56个人是接种了辉瑞的疫苗，而且就是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的功效也逐渐的显现了，以色列的患病人数是出现了急剧下降的势头。在马卡比医疗服务机构接种新冠疫苗的 16.3 万名以色列人当中呢，只有31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当中只有31个人，其实这是 控制的非常不错了哈。
嗯，
连他们自己的这个疫苗统计学家在接受他们以色列当地的这个《以色列时报》采访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于大范围接种新冠疫苗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因为我们知道做很多的研究，它最好是普查的这个面比较广，这样拿到的数据呢，可能就更加有可信度一些哈，更科学一些。嗯，
那么这个数据呢，就是说这个辉瑞疫苗的有效率是 92%、而且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呢，那些接种后感染病毒的患者所表现出的症状非常轻，没有一个人是需要住院的。症状是包括头痛或者是轻微的不适感，但他们几乎是完全没有发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是有超过65万的以色列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有6816人死亡。
死了4800多人哈。那么民调也显示，在以色列有2/3的人他是很相信新冠疫苗计划的效率和安全性的，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16万多名以色列当中人当中只有31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哈，就是打了疫苗之后，讲的是打了疫苗之后。那么现在的以色列的卫生医疗工作者呢，还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说他们持有的疫苗啊，比计划前来接种的人数多。就是疫苗还有
负约。因为他们目前是指向35岁以上或者是16到18岁的人来提供疫苗，这些年龄限制呢，是有望在下周取消，可能就是会扩展到其他的人群。
年龄阶段。
那么目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极端东正教社区的成员呢，是不太可能主动的接种疫苗的。所以以色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接受了第一剂的新冠疫苗。
之前为什么想到了，就是说他的疫苗比原来计划接种的人数多，就说明他肯定也是先照顾到我们知道传染源、传染途径，然后易感人群哈。他可能给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医疗工作者啊、年长者，刚才也讲到了，先打了哈。那么疫苗刚才讲了，排在第一的是以色列接种率，排在第二的是谁呢？是阿联酋。
在阿联酋呢，有35%的人是至少打过第一针了，其次是塞舌尔，第一针的接种率达到了31%，英国是14%，巴林是10%。那目前在澳大利亚公众是尚未开始接种疫苗，我们也看到政府的计划是在2月下旬和3月开始接种计划。
对的，也会先给，就说可能高危人群，比如医疗工作者啊、长者哈，给他们先进行接种。希望这个疫苗早点来吧，打了以后我们也就是放心一些。关键是咱们有时候你看这段时间偶尔出去，在这个合乎规定和措施限制措施的条件下消费，一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你看营业场所真的是举步维艰，希望他们能够早点摆脱目前这样的困境啊。关键生意不好，员工可能有的就会失业呢。
是，但是我们也是接连的听到一些疫苗的好消息，特别是今天早上的这个新闻，我们也听到就是英国的新研究就表明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可以将病毒传播减少2/3。这个其实在我看的新闻里面，关于疫苗的这些好消息里面算是一个比较
振奋人心，
更好的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个消息。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些数据好像是说，就是疫苗只是对于人体有他们就是减轻症状的一个效果，并没有说到就是会完全阻挡病毒的传播。那今天早上这个研究呢，就是说将这个病毒传播减少2/3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
对，除了这个有疫苗之外，大家保持一个强健的身体，经常锻炼，然后保持心情愉快哈，舒畅很重要。我们也一直反复在说，经常收听卫声音，保持愉快的心情，可以提高您的免疫力。因为人一开心嘛，多巴胺就分泌的比较多一些了哈。好，那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卫声音，那就开始开心吧。首先是来自于日本的读卖新闻。
日本今年呢，首轮大学入学统一考试是在17号进行理科和数学考试，结束了16、17两天的第一日程。那么跟去年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相比呢，就现实社会当中发生的身边话题出题是非常的引人注目啊。那数学等很多科目的题目的页数也是有所增加的。
这个考试中心就说呢，这个最近在日本这个东京都内有一个考生啊， 他不是要求都要戴口罩吗？但是这个考生呢，他把鼻子给露在口罩外面，把嘴给兜住的哈。这个监考人员过去说，哎，小伙子，能把你的这俩出气的鼻孔给遮住吗？小伙子表示不愿意接受，然后呢就被认定为他行为不当，当天考的是成绩无效。
嗯，而且当时监考人员是提醒了六次啊，他都也没有就是遵循这个监考人员的指示，
很有个性啊，
导致了最终成绩无效。而且他是这个在地理、历史、公民、这个国语、外语这诸多项的考试里面都没有遮住鼻子。
那都没有成绩了。
对，因为这个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的传播呢，这个规定必须要义务正确的佩戴口罩。如果因为感觉过敏等原因戴口罩有困难，需要事先来进行申请。所以此外两天之内是共有三人因为作弊等不当行为被取消资格了。
这个作弊的那个关键，他这个口罩这么戴，他是不是他现在没有讲任何的理由哈？他是不是可以说我鼻子这两天不通，我靠嘴呼吸，所以把鼻子露在外面没有问题？哎，很早以前一书看读书的时候看武侠小说吗？
很少。
哦，好学生。
但还看过一些这个金庸的电视剧，还是看过的。
哦，那楚留香总是知道的哈。
哎，知道的。
哎，你知道经常你看，如果楚留香你把他很多的系列读完了，你就知道楚留香他不那个经常有一个搓鼻子的习惯嘛，不是抠鼻孔啊，他是那个搓鼻子那个鼻翼边上，因为他那个鼻子是可以不用呼吸的。一下想到了当年躲在被窝里打电筒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们来还是回到这个日本，有日本网友就说了，哎呀，估计本来就是考不上，所以就故意不好好戴口罩，这下回家给父母就好交代理由了。父母说干什么呢，今天成绩都是零。说不是我发挥不好，不是我不好好学，就是因为我今天口罩没戴好给我取消了哈。
你别说，其实戴口罩是一个挺辛苦的活儿，特别是像考试，连考几个小时，你戴着口罩真的是非常不舒服。我也看到很多人其实戴口罩戴的并不是特别的正确。在有的时候在这个公共交通上面啊，看到有些人戴口罩也是露着鼻孔的。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人是特别的不适应戴口罩，就是以前是非常习惯用鼻子呼吸，现在这个鼻子也遮住，嘴上也遮住，也都不知道用什么呼吸了。
关键是有一些可能戴眼镜的朋友戴口罩就比较痛苦一点，因为有时候那个雾气会上去嘛，把眼镜给那个蒸住了。但其实网上有些专门教你怎么来戴口罩的，把一个普通口罩呢，它通过那个打结，然后反过来可以改造成一个像 N95 一样，它的预留的空间就比较大，就不会喷在眼镜上。另外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你看新冠去年一年基本上全球都是在新冠疫情当中嘛，说全球的口红销量是大幅下降。确实，你戴口罩涂口红给谁看呢？
啊，是的，就是发现经常戴一戴一两个小时口红就没了，还要再去补，那还不如就不要涂了。
说实话，有时候脸都懒得洗了，还别说涂口红了。
出门不化妆的一个好的借口，今天要戴口罩。
对对，露出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们来看看《新京报》和腾讯的一条调查。哎呀，这个我马上心疼某位同事一分钟哈。就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研究中心发布的最近一个报告说呢，居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创造出更高的幸福感，而博士的幸福感甚至不如文盲。这个
想到了若干同事。整体来看呢，学历的程度更高的人更不幸福，而且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小学毕业生，达到了133.3。那这个博士学历的人群幸福指数最低，仅为121.0，甚至是低于文盲是多少？130.2。所以从性别来看，这个数据一改民间语境当中女博士的弱势地位，发现男博士比女博士更加不幸福。
其实我最想弄明白保送生他幸不幸福。保送生今年不在，你带他的班啊。我想知道保送生和博士比谁的幸福感更低。
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同事，是这个陶博士。我就想你下次录这个文库的时候问一问陶博士他幸不幸福。
哇，明天陶老师就要隆重登场了。明天那个题目都很有意思，我们先剧透一下啊。陶老师当初说我们一聊的是跟青春有关的话题嘛，过了一年了，天增岁月人增寿。人家陶老师说，哎， 我读书的时候啊，只去过女生宿舍两次，我觉得那个纸字啊用的是出神入化的，我所以从这儿当中我觉得不，陶博士都读到博士了，这只去过女生宿舍两次。
我现在非常期待明天的节目啊，因为真的是一说到这个博士幸福感，
马上想到
陶
老师了。
嗯，先想到他，对。
哦，我想到是那个现在在休假的保送生，我不知道保送生和博士谁的幸福感更低。好，我们回到这个收入来看，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发现每小时工资20到30元，幸福指数是达到了峰值啊，挣得越少越开心吗？
嗯，超过30元啊，这个是人民币啊，30元之后，幸福指数呢便开始回落。那有趣的是啊，小时收入30元以上的土豪人群，跟小时收入在7到12元之间的屌丝人群，幸福指数是相当的。
嗯，
而同时呢，从每天的工作时间来看，工作时间越长越不幸福。每天工作8小时之内的人群，幸福指数在134，而超过11小时，幸福指数就降到了126.8，这个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呀，就是超过8小时，11个小时算是非常长的工作时限了。在澳洲来看哈，
对，如果谁站在我面前我说我可喜欢加班了，我就喜欢工作时间越长，我就只有一个字想送给他。之前不是网上开玩笑吗，说因为程序员，因为很多现在你看不仅仅程序员，对对对，很多这个年轻人996的工作这个状态，真的为什么说现在什么很突出啊，现在年轻人椎间盘突出，这除了椎间盘没有什么好突出的，因为工作时间特别长，然后呢属于自己个人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所以以前网上不是有人写嘛，就写自己说程序员要教育一些姑娘，就当然是网上调侃，我们绝对不支持这样的态度，说要嫁就嫁程序员，挣得多挂得早啊，但是真的这样子工作的话实在是不应该，确实熬夜，说经常说是要年轻人不要熬夜，但是你看现在的工作，年轻人他能停得下来吗？后面马上后浪一直在等着把你扑死在沙滩上哈。来看看这个地域方面。
地域方面呢，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山东省啊 ,147.5, 啊幸福指数最低的就是贵州省啊，低很多，有只是 118.6, 两者差了近30个点。啊，很奇怪的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因房价高耸、生活压力很大的这个城市呢，是被国民抱怨的一线城市，幸福指数还挺高的，在135.0，是并列第7位。
哦，哎，这个有点想不通哈，贵州这么低，我觉得像云贵川的生活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闲适一点，山东省这么高，是因为那个保送生一下把这个分数拉上去了吗？
这个就不太清楚。但是这个新冠疫情之后，不是就前段时间有一些报道，就说这个大城市的房价其实开始下降，而且开始出现这个空城率嘛。很多人就因为可以远程工作，会搬到一些二三线城市，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房租或者是这个贷款的这个压力，二来呢就是他们在这个二三线城市的幸福指数更高，也能远程工作啊，很多人还搬到了像在澳洲啊，很多人还搬到像珀斯啊，像在这个昆州的一些对比较偏远的靠海的城市啊。
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啊，
对对对，
就是在美国也是目前也是
对，
我看到
纽
约的这个
空城，逃出纽约，对对对
对，
哎呀，但是你看仔细留意一下，你发现真的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啊，哈，一说，比如说你看大城市。它可能房子的确是贵，但你发没发现相对其他的物价要便宜一点，比如说买衣服啊，生活消费品要便宜一点，因为它人口多，物流比较多嘛，货物通畅，然后偏远一点的地方呢，可能房价很低，但是它其他的生活物资可能就要贵一些哈，但这高房价确实压人呢。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实他们的这个活动啊，生活娱乐方面还是挺多的，像民众在晚上可以出去吃夜宵啊，那个相比于二三线城市，可能这个晚上有很多店开着，那么同时有一些很多演出，文化生活活动会更加丰富一点。
对的对的，因为你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共同构筑起你的生活哈。好，往下看来自于网易的一段视频，这个视频我是看 看了，就最近在江苏徐州有一段农村吃席的视频爆火，就我们今天前面提到的，就是有几个年轻人去农村吃酒席，才吃了几口，桌上两个阿姨同时掏出口袋，开始抢着把盘里碗里的菜连盘倒入自己带的塑料口袋里面，就有的菜都还没动过，这几个年轻人完全呆住了，你就看那个视频完全懵了，最后几个人就一人只有把站到外面去把剩下的汤给喝了。
嗯，这个视频画面呢，可以看出两位大妈是完全不在乎这一桌同样来吃饭的其他人，而这些年轻人也不太好意思站起来就说这些大妈，所以年轻人面部的表情是相当的有意思，还没来得及吐槽，这个菜就已经被打包了。
说这个一顿操作猛如虎哈，把他吓得呆在原地四目鸡，这是后来就是参加酒席的这个年轻人说的。那当地的这个居民也说了，说一般农村流水席很多人只是想吃饱，不会讲究太多礼仪，但是像这种人家还没开吃，筷子拿到手里刚拎起来，你就连包打走了，把盘子都给人端走了，这个还是很少见的。这吃法是不是人家说可能是不是像直接吃完了冬眠扛过一个冬天？
对啊，就是起码也要等到人家下桌了再打包啊，对吧？就是看那个动作非常的熟练啊，一整盘鱼一眨眼就没有了。幸好这个桌子还在
啊，是不连盘子都给倒了哈？哎呦，真的还是吃相要稍微好看一点。抓紧时间来一条东南亚报的一条报道。我们经常说网购要谨慎，对吧？买家秀和卖家秀，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人家卖家的问题啊，因为有些网购翻车的经历，估计听节目的朋友不少都有。就最近有个网友啊，他在亚马逊去购物，把印度的牛粪饼当成了蛋糕啊，他就以为是一个独特的美食，就买回家去尝，就发现这味道哎太难吃了。就是这么好看，就是看见颜值还不错，怎么这么难吃呢？咖啡色兮兮的啊，就他专门去人家这个网卖家上面给人家留了一个差评。
他以为是巧克力蛋糕吗？
是的，
这个牛粪饼在印度是其实比较畅销的啊，主要是用于宗教仪式，有些人会用来当这个柴火，还可以用来铺路啊，但不是用来吃的啊。那是虽然这个牛粪饼的英文名叫 cow dung cake 啊，但是它跟 cake 英文的这个 cake 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卖家其实也非常害怕有一些顾客是看错了，还专门在商品的页面说明了这个牛粪饼是用来仪式使用，不能食用啊。这个事实证明这个提示并没有用。
对，他压根就不看不听哈。那这个网友就买了牛粪饼买回去，哎呀赶快趁新鲜抓紧时间吃，别放得过期了不好。一尝完了啊，满嘴这味儿啊，就去写了一个差评，说味道太差了，而且他建议人家这个卖家，你呀还是要专心打造产品，把你这个口感提上去，不够松脆啊。他自己写还描写了一下，他说他吃这个 cake 的时候感觉太糟糕了，像吃草，那可不是吃草嘛，还带着一股泥味儿，他都想呕吐了。哎，他居然没吐，好厉害。他希望这个厂家制作的时候把这个生产的环节把控好，他们那牛他不知道怎么来把控这个生产环节啊。他另外这款产品的口味和松脆度不够。
让我想到了一个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这个网友看到评论之后也是目瞪口呆啊，不敢相信有人就是专门上网买这个饼吃，还有人表示哎，这个是不是恶作剧啊。
还有一些就是很贴心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去尝试着联系这个买家，别告诉他真相，因为知道了可能心里就更恶心了，对吧？要知道自己吃的是牛粑粑，那多糟心啊，一辈子的心理阴影面积，起码还以为自己吃的是确实口感不太好的一个蛋糕。所以做什么东西一定要看清楚，经常，不过小时候也大多数，像我自己也是比较糊里糊涂做事情，有时候现在年纪大了嘛，稍微好那么一丁点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微声音在这跟大家就要再见了，给大家带来一首 Seasons 很好听的旋律哈，我们明天在电波中不见不散。我是谢欣。
我是陈一舒。
明天不要忘了我们周五还有文化苦丁茶哈，听听陶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青春。所以明天的题目我们叫做我和青春之间就隔了一个宿管阿姨。
非常期待。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